早晨啊，顶姐妹，你今日欢呼咗未呢？每一日都系新嘅，每一日都能够最深去享受到主，因为佢已经住喺我哋嘅心里面。而我今朝早出到户外，一抡嘴望住个天，举手同阿爸同主讲一大轮嘢。我想自己嘅心系能够先被占有，先俾真相嚟到影响自己先。慢慢慢慢，哇，心越嚟越释放，好享受周围嘅环境。特别而家秋天凉爽咗好多，去到公园，去到户外，人亦都特别舒畅。当我睇见天空，睇见呢个世界，哇，心里边就知道呢一个系充满爱嘅世界，喺我眼前。离开我大约二三十尺到啦，有一只马骝斯斯然咁样行过，好快我就谂起阿爸真系好有慈爱，一切都系佢做嘅，包括咗头先我见到嘅马骝啦、猩猩啦、长臂猿呢啲好似人嘅动物。神冇因为将来有人话人系由马骝进化而冇做呢啲动物，又或者即刻将佢哋灭种。相反，神仍然养活他们，还给他们足够的智慧能力可以生存，还透过他们来教导我们，来使我们认识神的爱。神透过所造之物将他的爱、能力、智慧都显在我们眼前，就正如圣经所讲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。到我们现在信了主，我们更加开眼，更加睇见呢个世界嘅美丽，更加识得欣赏神所做嘅。以前我做童军，经常接触呢个创造界，不过唔认识，都会稀奇嘅。但系到而家信咗主，哇，就更加觉得呢个世界同我息息相关，系因为有爱，系享受紧神造万物，同我原来好有关系，系佢爱嘅表达。你有冇觉得而家睇天地、睇树木，感觉好唔一样呢？真系嘅，而家我哋所睇到嘅呢个世界，根本就系一个爱嘅世界，闪耀住神对我哋嘅心。我哋一齐唱首诗歌敬拜啊！神家诗歌第五册76，《爱的世界》。
看见爱的世界，遍布宇宙在闪耀。我要与主永远作王，喜乐万有，爱的宇看见爱的世界，我如海沙和天色，主的政权与平安加增无穷，直到
唱完呢首诗歌，希望你有时间请落嚟回应佢。你亦都可以咧唱其他嘅诗歌嚟到敬拜主。总之咧就系有亲近主嘅时光，同佢面对面。你可以先停咗个录音先噶，完咗啦，咁你就开翻个录音。我哋一齐读圣经啊！愿主祝福你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今日我哋一齐读撒加利亚书第十章第一至十二节。当春雨的时候，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，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，使田园生长采桑。因为
家臣所言的是空虚，卜士所见的是虚假，造梦者所说的是假梦，他们白白地安慰人。所以众人如羊流离，因无牧人就受苦。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，我必惩罚公山羊，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，就是犹大家，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，防角石、钉子、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，他们必如勇士在阵上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，他们必征战，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，骑马的也必羞愧。我要坚固犹大家，拯救约瑟家，要领他们归回，我要怜恤他们，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，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，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。以法莲人必如勇士，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，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，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。我要发嘶声聚集他们，因我已经救赎他们，他们的人数必加增，如从前加增一样。我虽然播散他们在列国中，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，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归回。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，召聚他们出亚述，领他们到基列和利巴嫩，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。耶和华必经过苦海，击打海浪，使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。亚述的骄傲必自卑微，埃及的权柄必然灭没。我必使他们倚靠我，得以坚固，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命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到呢就是撒加利亚书的第十章，这章都不容易解释，不过呢在我读的时候，我是很享受神对以色列人的心。我们一起去体会一下神的心是何等的希望施恩，而不是想惩罚的。这张圣经你读的时候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字是特别多的，就是个必字。在中文的圣经来讲，这个必字出现了20次那么多。如果计埋第9节，我虽然是可以译做个必字的话，那就是说中文圣经上面这个必字出现了21次。这张圣经只有12节，但是竟然出现了就是21次的必字。咁你会感受到就係呢一张圣经神嘅说话係好肯定的。肯定到一个地步就係出现咗21次，令你感受神嘅决心。而呢啲喺必字嘅背后意思都係祝福嚟㗎。都係神好想开恩俾以色列人。所以神要赐福嘅决心係好肯定的。神要使以色列人强大起来，神要再一次使他们有复兴，神好想在他们的中间显出他自己的荣耀，多于神想惩罚他们，神想警戒他们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神的心。虽然是这样，必字出现了很多次，但是其实有另外一个字也都出现了很多，而我读的时候反而就是这个字令我觉得呢是出现得最多的。感觉上是这样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同感。这个字就是个我字。在我诵读这张圣经的时候，我就是不断读到个我字，而感受的我字很强烈，多过个必字这样的。 但是当我细心一数这两个字的时候，才发现吓我一跳，原来必字是重要多过个我字。但是为什么我感受上个我字是这么强烈呢？是因为在这里我体会神的心。不单止神是很肯定很决心的要祝福以色列人，而且还是神要亲自的祝福，所以这里充满了个我字。而亲自的祝福说明了神是几咁重视以色列，几咁重视他的选民。当然在我享受的时候，不是只是享受神对以色列人的心，而是享受神对我的心，都是这样，都是要最大的祝福我，最决心的祝福我。我当然想到就是神为我计划一切，祂要我成为祂的亲孩子，这个爱的计划早早就在祂的心里面，祂很肯定的我成为了祂爱的对象。于是三而一的神就做了最惊人的决定，设计救恩，成就救恩。阿爸差了主来，主亲自的成为人，住在我们的中间，并且祂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孽，被挂在木头上，救赎我们的罪。太宝贵，神的决心用行动表明出来，祂爱我们，并且祂亲自的来成就救恩。读这一章圣经就是使我体会神是这么爱你和我，即使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有软弱，有跌倒，我们犯罪离开神，但神救我们的决心从来没有改变。就在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都有软弱失败，但是主住了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永远都不离开。祂从没有后悔爱我们，祂从没有后悔要赐福给我们。这张圣经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以前的光景，不过依然神讲必定要祝福他们，必定要怜恤他们，就好像他们未曾被弃绝过一样。是不是很宝贵啊？我想到神已经将我们的罪孽抛于脑后，投于深海，神忘记了我们一切的过犯。明不明白这个意思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都是新造的人，不是带着过去的历史软弱失败活在神的面前的。我们实在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毫无瑕疵，就正如这里所说，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。我们真是这样，我们真是阿爸最悦纳的亲孩子，是主直到永远都最相配的佳偶，毫无阴影，毫无疑虑，我们可以无云的清晨般到神的面前，全然享受到正威阿爸主对我们的爱。这张圣经虽然短，但是里面的情却是长久，却是直到永远的。整张圣经你会感受到神在鼓励着以色列人，他们是会得着更多的祝福。譬如在第三节那里讲到，他必定会惩罚那些假牧人，他自己要作我们的真牧者。因为假的牧人、假的神、假的卜士、假的作梦者不会带来真正的祝福。第二节那里讲到家神，原来在古时的时候有犹太人呢会在屋企自己制造啲偶像假神，呢啲就系呢度所讲嘅假神，唔系真系神，系偶像。而呢一切假神啦、占卜嘅人、作梦嘅人，其实佢哋唔能够带俾人真正嘅安慰，只系使人得唔着安息，好似羊流离，好似冇牧人嘅羊喺度受苦。呢度咪就系讲紧以色列人以前佢哋拜偶像、离弃真神。 的境况呢？但第三节，神真系冇丢弃佢哋，就好似神唔嬲佢哋，反而系嬲嗰啲假牧人、假神，佢要惩罚佢哋。唔单止咁，对于离去佢嘅以色列人，神仍然系以自己嘅羊嚟到咁样看待，即系话神要继续嘅牧养佢哋，照顾佢哋，引领佢哋。第三节，神嘅话好宝贵，嗰度讲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，就是犹大家，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。你睇下几宝贵，唔单止牧养佢哋，使佢哋走喺正路上边，仲要使佢哋强大，使佢哋就好似骏马喺战场上，太犀利啦！神嘅心唔单止宽容咗佢哋嘅罪，更加系接纳佢哋，仲要加倍嘅祝福佢哋，使佢哋变得更荣耀。因为喺第四节嗰度讲到，放角石、钉子、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，都从他而出。即系话神使犹大家强大荣耀起嚟，要有尼赛亚嘅出现。何等荣耀嘅事！神所差嚟嘅基督系以色列人，系出于呢个民族噶，真系几咁宝贵。而基督系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一位全地永远嘅掌权者，出于犹大家。仲有第四节嗰度讲到放角石、钉子、征战嘅弓，意思亦都讲出咗呢个民族系强大有力噶。有征战的功。至于放角石和钉子，我的理解就是神将他的居所摆在以色列中，犹大家就是他的居所，在那里要建造圣殿，建造他的家。厉不厉害，宝不宝贵？软弱失败犯罪的以色列家，神竟然这样赐福给他们，还是拣选以色列成为他的居所，他住的地方，显荣耀的地方。而这度的圣经当然对我们很有关系，因为我们都知道所指的房角石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这度的房角石根本就是讲到主自己。换句话来说，神赐福以色列是为着基督的出现，而基督成为房角石就是为着教会的出现。太震撼了，神完美的计划就是要使教会出现，我们就是和教会最深的结连在一起，他就是教会的房角石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连起来一同建造成为灵宫，就是神居住的地方，显荣耀的居所。整张圣经根本就是充满了神的祝福，即使以色列人过去的历史几咁差，但神祝福的心从冇改变。犹大家、以法莲人会成为勇士，能够践踏仇敌，咪即系话神要使佢哋成为得胜者咯，应许同佢哋同在，同佢哋一起征战，使佢哋能够归回，坚固佢哋，怜恤佢哋，听佢哋嘅祷告。第七节真系好宝贵。以法莲人必如勇士，他们心中畅快，如同喝酒。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，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。这个真是最宝贵的祝福，就是能够因神喜乐。好宝贵，这里所讲的福气，我们一样可以应用在自己的身上的。我们都会好像勇士一样，我们会践踏仇敌，我们要成为得胜者，而且神已经应许会帮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神也都必定应允我们的祷告，就正如在第六节，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所讲的一样。而最最宝贵的，就是神使我们的心充满喜乐。不单止是充满喜乐， 我们的喜乐是因信而有的喜乐。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。太宝贵，神已经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就可以靠着神面对一切环境，因神快乐。这个真是救恩的高峰，能够与神同活，因神喜乐，你说是不是很荣耀的祝福呢？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是可以这样生活的。其实这一章圣经，撒加利亚仍然是讲着以色列人复兴的景象。以色列人只要肯听神话，到神的面前倚靠神，相信他，他们一样是可以这样生活，活在复兴的光景中。如果我们都渴慕复兴，渴慕能活在复兴的光景中，我们就必须要配合圣灵的工作，配合神的心。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就是信。以信你要回应神的爱，信包括了倚靠，包括了亲近他。弟兄姊妹，信的回应是最重要的。而这章圣经八至十二节最后的一段落，仍然是启示出神对以色列人的爱和眷顾。第八节那里讲，我要向他们发笑声，聚集他们，因我已经救赎他们，他们的人数必加增，如从前加增一样。这里讲神发出笑声，意思不是那些尖锐刺耳的声音，而是柔和的声音，就好像口哨声，好像小鸟歌唱的声音，因为是用来聚集他们，讲明他们已经被救赎，人数会加增。太宝贵了，在复兴的光景中就是有神的声音，圣灵的声音也都是那么温柔，那么柔和，那么动听。圣灵的声音就是能够给到我们能力，使我们可以回转归向神，未信的甚至是自责认识神。所以我们的人数必定能够加增，不是靠势力，不是靠才能，乃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多祷告，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。如果我们要配合复兴，我们祷告的生活都是要进步的。我要更多的祷告，更多自己祷告，也要更多跟弟兄姊妹一起祷告。所以第九节、第十节就讲出了神的子民必定会不断增加。我都相信教会的人数是会不断增加，因为主已经付上了代价，从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中买了人来。就好像这里所讲，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，召聚他们出亚述，领他们到基列和利巴嫩，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。我们必定能够看见遍地满了神的作为，人都来倚靠祂，寻求祂，奉祂的名聚会，奉祂的名生活。弟兄姐妹，十二节的应许，十二节复兴的光景必定会临到。第十二节是说，我必使他们倚靠我，得以坚固，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是不是很厉害呢？复兴中人的一举一动必定会奉我的名，意思就是说是完全合乎神的心意。更荣耀的是一举一动，即是无论是侍奉，无论是敬拜，无论是我们去帮人，以至到我们生活里面每一样东西都能满足神的心，都是按神的旨意而行。最后想跟大家回去第一节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节圣经很有意思，是很特别的。因为这里讲，当春雨的时候，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，奇不奇怪啊？明明已经是到了春雨的时候，是春雨的季节，但还要向神求雨，是不是很奇怪呢？为什么会这样讲的呢？如果觉得奇怪的话，我们真的要想得深一点，因为一定是有意思的。有人说 在猶大的地方呢，計算雨水是有分早雨和晚雨，即是说第一轮的雨和第二轮的雨，跟我们的观念呢不是完全一样的。因为我们觉得早的雨，第一轮的雨就叫做春雨了，春天季节下的雨，而第二轮的雨就是晚雨，就是秋天落的雨，所以又称为秋雨了。但是犹大地呢不是这样的，是倒翻转，所讲的春雨其实就是第二轮的雨，是晚雨来的。是不是这样呢？我不知道。但是无论怎样，春雨又好，秋雨又好，雨量都是充足的，这样是一个正常的现象。但是你看看这里竟然说在春雨的时候，就是雨量非常充足的时候，都要向闪电的神求雨。这样会不会搞到变成水灾啊？我们又不用这样想。意思的重点不在这里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千祈不要看环境，不要看时候。当人人都说会这样的啦，会这样的啦，我们千祈不要就觉得这样我们就不用依靠神了。我们仍然是依靠神，神才是掌管一切的。领姐妹，我们对于依靠神的心思是应该时时都存在的。就算在我们环境很顺利的时候，都不要没了依靠神的心。我们心里面要持定，神是赏赐恩典的神，我们是因信而活，我们靠神的恩典而站立的。神才是一切供应的源头，祂是生命的源头，祂是爱的源头，祂是力量的源头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时刻，我们应该倚靠神，信任神。所以就算是雨季的时候，我们都应该要祷告的，要倚靠神的。明白这节圣经的意思啊？所以圣经都是这样教我们，要恳切祷告，还要时时的祷告，还应该是凡事都祷告，凡事倚靠神。弟兄姊妹，而且这节圣经根本就不是讲会水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里说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，使田园生长采收。弟兄姊妹，就是落雨啊，都要知道落在哪里，落在哪里是最适合，几时落，落几多，这些都是要由神去掌管一切的，不是你和我可以管理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仍然是需要祷告。降下甘霖是享受的，是滋润大地的，是使田里面的菜蔬能够成长的，不是多到浸烂的菜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一切就要祷告咯，倚靠神咯。好宝贵，第一节圣经已经讲出祷告的重要，我们要时时有这个倚靠神的心，这样来到生活。凡事藉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我们要的交给神。我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，现在就是你的时间，单独跟主面对面，跟他倾心吐意。如果你心中有所求的，你都向他求。愿主大大的